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学习尼希米记十三十二章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这可以说是尼希米记他第一次归国最后的总结，也就是说重建城墙到这里他做了一个第一次改革的一个总结，也就是最高峰。第六章是重建城墙完毕，但十二章是把重建完成的是归给神来使用，而不是他们自己使用。再来第十二章跟第十三章最后是结束在他们念摩西的律法书，然后就很断然的要照着律法所说的去实行。所实行的内容就是跟那个拒绝迎接而咒诅显明的这一个罗德的子孙跟他们断交，这是他们非常强调的一点，以这个作为他们这一次献城典礼当日所做的最后的总结。遵行律法是非常的迫切，非常的实在，在他们的真正的一个奉献的当中，把自己分别为圣出来。这种分别为圣，可以是说我们所有圣经里面最中心点，能够把自己分别出来，这才是最中心点。我们如果看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四十七节，四七节里面第二行说，又给利未人当得的份，利未人又给亚伦的子孙当得的份。这个当得的份这两个字是分别为圣，是实意主动的分别为圣，也就是说他们把十分之一这个捐款呢分别为圣归给利未人，然后利未人也把应当归给祭司的十分之一也归给亚伦的后代，都用分别为圣。那既然以色列民把当得的都分别为圣，那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分别为圣，他们不要跟那一些拒绝神会不可入神会的那些污秽的跟他们断交。好，我们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整体上的一个了解。现在我们来讲到分段，就架构来讲，如果用简单的来看，可以发现的就是三大段。第一大段就是第十二章的一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这里谈到这些祭司利未人三次归国的名单，以族长为主。那第二大段就是第二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这里谈到他们作为献城礼。第三大段就是从四十四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的第三节，他们在当日除了献祭之外就做了领件大事，也就是派人管理库房，把应当归给祭司利未人的归给祭司利未人。再来就是他们跟罗德祖孙的隔绝，跟隔绝就等于是说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啦，那可能会引来就是婚姻的问题。好，那这三大段就是按照次序我们来看。那事实上每一个大段的里面它多用一种特别的结构来凸显出核心的思想， 还比如说第一大段，第一大段的里面呢，它是用 ABA 的这个方式它来描写，如果更详细的话是用 ABC， 反正就是
ABCAB，
反正就用这种很比较细腻的方式来对前后对照。就 A 来讲的话，他说这些人，我们原文里面第一节是说这些人是怎么怎样，他没有写出来，但在原文里面很明显就是说这些人这些事啊、哦，第一节。那第二十六节也是说这些事，这多事都是这些多事，他用这前后两个来作为一个彼此回对照。那么第二个就是 B， 我们说 B 大段的话，它是用祭司立位的。那么祭司是谁？再来就是第八节立位人是谁？那同样 B plan 的话，它也是用在第十二节一直到二十五节，祭司做组长的怎么样？二十二节至于立位人怎么样？好，这个都是用一种 V 跟 B plan 的这种上下对称，它这样的对称凸显出要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十节跟第十一节就讲到大祭司的这六个人，他中心性的是放在大祭司上面。为什么？事实上等一下我们会再分解，大祭司在归谷之后是这是他们的时代，不再是金融时代，他凸显这一点。那这个 V 段的里面二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二节这个当中，是谈到县城里。他这一段的里面，事实上他用一种 A B B A 首尾的这个互相对应。这个 A 段里面，他用二十七节一直到第三十节，谈到了他们去找一些那一些立位人来做称谢赞美神的这些事情，以及这一些祭司立位人就洁净自己和洁净当时候的百姓和城民城墙，这是 A 大段。那对照的就是第四十二节跟四十节跟四十二节里面的这些两对称谢的人和祭司吹号，以及这些立位人他们在那边歌唱，这个前后做了一个对称。好，那中间里面就分两大队，两大队从三十一节做 B 一直到第三十七节。那 B1 呢，就是三十八节一直到第四十节，这刚好就称为两大队，然后彼此相迎，来围绕着城墙，最后在神的殿里面会合，在那边献祭。第三大段事实上他也用分三个大段，就是当日四十三节的那一日献大祭，这是第一段。那么四十四节呢，就是当日派人来管理这个库房。那第三个是十三章的第一节，当日他们念这个律法书，献祭派人管理，啊，再来就念律法书。那这个用在单日三个单日。好，我得把这样的这个小的这个架构分析好完以后，事实上就是要告诉大家，祭司立位是被大祭司所带领。祭司立位人的好也要在大祭司的领导之下，他们可以从事他们当做的本分。反过来讲，大祭司如果不好，还改革了，本来他们是要改革的，现在他们反而变成反改，那么这样怎么办呢？这个就是第十三章 那个大祭司以利亚时，他所制造出来的那太大，前后都在讲大祭司以利亚时的问题。所以我们用这两章来作为尼西米记的一个结束，可以彼此对比。大祭司，如果我们按照说亚伦的后代，大祭司亚伦，亚伦的四个孩子当中，里面前面两个孩子就因为献上燔火违背亚威的命令，死在亚威的面前。以后由亚伦的另外两个大祭司儿子做大祭司，继承亚伦的后的位置。我们用第一代里面的大祭司，我们就可以发现亚伦他本身的性格是一个比较懦弱，他比较随从。大祭司里面所谓造成的这个百姓的影响力量，在西乃山的山下，他们用金牛犊来崇拜，而亚伦是服从百姓。如果那座的亚伦没有服从百姓，他可以站起来说：“你们不可以拜这个异邦的这个神啊，把他当为我们亚威神。”他可以起来跟他们讲，他竟然说：“好吧。”然后把责任推给百姓。好，他的两个孩子对神的这种忤逆，死在这一个神的这个面前。这件事情记在那一个所谓的圣经的里面，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大祭司他是带领一个侍奉敬拜的，我们可以回顾到亚当当时我们的始祖，你看他们对神的话，本来应当好好的可以带领后代，他们本身来作为一个违逆者。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圣经虽然在第十二章里面把这些祭司立位人他们的这些族长的名单好好的把它写下来，而事实上就是要告诉我们，历代以来不是那个做头的那个他真的能够有多伟大，常常是做他的部下的这些人，尤其各族的族长，他们坚守他们的职位，各个族长坚守职位，带领他们的族各族里面好好的来做他们该做的，教导律法，为人民来献祭赎罪，这两件大事，这是各个时代里面的族长。那这里第一大段的从一节到二十六节，我们可以分成三大段。这个三大段的祭司，第一个就是同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回来的这些祭司立位的名单，这是第一代的。第一代的人，他底下他特别用说，所罗巴伯是撒拉铁。如果我们探讨撒拉铁，撒拉大概所罗巴伯他这一个有三个父亲的名单，撒巴萨和撒拉铁，还有一个皮带啊。有三个这样的一种名字作为他父亲的名字，详细细节我不在这边啰嗦。不过他这里用撒拉铁，我们知道撒拉铁是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个人，他特别提到是被掳的。然后所罗巴伯是特别他谈到他是被掳归回的第一个省长，他用这个来做一个凸显。从被掳的父亲的这一个儿子里面是所罗巴伯，再来就是耶稣，耶稣就是大祭司。那第一段里面的这一个祭司呢，总共他记下了有二十二个名单。这个二十二名单的话，在第七节里面强调，这些人在耶稣亚的时候做祭司和他弟兄的首领。他用耶稣亚做名号，因为耶稣亚是大祭司的名字，从这个时候就不再用什么某某某君王的名号，而是用祭司的名号。也就是说，归国之后，被掳归国之后，就把君王的这个制度把它废掉， 回到当初被会幕时代，以大以祭司为主的这种治理的体系，所有的人都要在祭司的这个体系下在那边服侍神，这是被掳一个最大的意义啊。所以既然以祭司为体系，那祭司最大的就是大祭司，所以他把大祭司的名称年号把它写下来。第八节谈到利未人，利未人很少，他提到的是八个人，他比那个大比祭司的二十二名大概就三分之一，但是不要小看了，大三分之一，事实上他们归回的利未人也不过是祭司的十分之一啊。那么十分之一里面有三分之一他们的族长被记在这边，如果提到这些族长的话，他谈到了说耶稣雅，这个耶稣雅当然不是那个大祭司的名字了，不过都是相同。宾内，宾内这个字的话，如果用名字的话是指宾内，如果是指他本来意思就是儿子，都可能就是假妹的儿子。为什么？因为我们串二十四节对应二十四节，利未人的族长是哈沙比亚、示利比、假妹的儿子耶稣雅，那个儿子就是宾内，假妹的儿子就是宾内，所以这个把这个名字都类同，耶稣雅、假妹、示利比，这个名字都一样。我们做个对照啊。这里面有八名表示利未人很突出，他们这里出现了三分之一强，三分之一强，所以我们说利未人是他这里要特别强调。我们再看第十节跟第十一节，再说耶稣雅生耶雅金，再来耶雅金生以利亚时，以利亚时生耶和耶大，耶和耶大生耶拿丹，耶拿丹生亚杜亚。耶稣雅这个是在第一次538年回来，520年重建圣殿，生了耶雅金，有人说是他的儿子，但我认为不像，因为耶雅金在第十二节里面说，在耶雅金的时候祭司怎么样，这是讲到第二次归国的时候，耶雅金是跟以斯拉他们是同回来的。二十六节他说，在耶撒达的孙子耶稣雅的儿子耶雅金和省长尼西米和祭司利未人以斯拉的时候，这个如果他是耶稣雅的这一个儿子，如果是亲生儿子的话，但是很奇怪了，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的话，耶雅金他生的就是以利亚斯，以利亚斯什么时候的？所以以尼西米记的时候的，是444年尼西米他们回来的时候。如果他是他的亲生儿子，他是应该是到500年了，那现在他们变成的是400多年，相隔有几代年，所以我倒是认为他不是他亲生儿子。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年代上他不讲？因为他不再重视年代，有很多考古学家或是其他的这些人，他们很重视这些年代，结果你越考究，你会越发现有很多难题出现，因为这里的生不是我们一般的亲生儿子的那个生，就好像儿子，你看到那个儿子他也不一定就是他的儿子啊，亲生儿子啊，哎，你看那个所谓的这个第二十三节，直到以利亚雅实的儿子耶哈兰，啊，我们现在讲这些名单哦，你稍微注意一下，我是要强调，像以利亚实的儿子是耶哈兰， 可是呢，不是啊，第十节说以利亚时，那么以利亚时是生耶和耶大，第十一节说耶和耶大生耶拿丹，也是中间里面有一个叫做耶和耶大，插入了在耶亚金和这个耶哈兰或是耶拿丹之间。那我们就可以发现说，他的这种所谓的生啊或儿子，他只是强调这是他们的一个正统的体系下的，而不是一定就亲生儿子，这是我要强调的。那我们要知道他这样的写法不重在年代，他不重在时间，只重在每一次三次归国，那一个三次归国里面主要的一个大祭司体系下这些名单，他种在那里。但如果你一直在强调那些名号啦，那一个算什么时间呢？就好像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人去把那个六日，他就去搞六日到底是一日的那个日，还是指一个时期的时期，或是怎么样？哦，一直搞下去的话，那没得没完。因为圣经不是一般的编年史，虽然它不会违背史实，但是它是以训诲为主的圣经记载。尼希米记也是一样，它是透过它的记载来教导我们，而不是说它把一个历史哦编年史的话，每一年发生什么事情来告诉我们。如果你用这种方式来看的话，有很多矛盾。例如，我说例如。那个从第一节直到第七节的这个祭司的二十二个名单，对照第十二节，我们看对照第十二节，十二节到第二十一节里面有二十一位族长的祭司名单，这个跟前面那一段是一样的，那个族的族名都一样，哦。那当然他的耶亚金大说他又生另外一个孩子，每一个族长的名字当然跟第一次的那个归国不一样，但是他们的族长都一样。但是有的名单里面呢，至少有四次的地方或到五次的地方，那个名字都有一点不一样。那其中里面有一族完全他就是祭司的不见了，因为二十二变成二十一。啊，这个详细我不讲，这个我有写下来，我们有空以后我们好好的去查考，因为这个是要告诉我们连名单呢都不大一样。因此我们又要回复到第一个第十一节，耶和耶大生约拿丹，那么约拿丹生亚杜亚，约拿丹生亚杜亚，在这一个二十二节他特别讲，至于利未人，当以利亚时耶和耶大耶哈兰亚杜亚的时候，他这里耶哈兰，他这里跟耶拿丹两个翻得很相似，但是他不一样。那至少他们的父亲啊，他们的儿子都一样，我看应该一样的。问题就是说这样的都不一样，耶拿丹变耶哈兰，就像刚才我们说那些名单的那个名字也有一些不一样，这个你说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不能去详细去对照它本来是什么，因为超物或时间都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所以我们谈到年代的问题，或谈到人物的名称问题，说实在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深入，因为圣经本身就有这些实际的问题，我们谈到这里就好。我们再来看二十二节，这个亚杜亚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如果就耶瑟夫来讲，或是照当时候的天主教，现在天主教他们的说法，亚杜亚是在亚历山大的时候，也就是主前 333年到323年，这个人做大祭司。哦，那跟距离尼西米距离100年了。哎，但是问题就是说，以利亚时、耶和耶大、耶哈兰，这个三个人，至少在第十三章28节，我们可以发现，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他讲了三代，都是在尼西米的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么我们用这个方式来看，在尼西米那时候发生的就有这三代的人，而亚杜顿他没有写，十三章没有写。但我想
亚杜亚
没有怎么样的差太久，因此有另外一种所谓铺草的一个经外的这个书，他就在谈到这一个铺草的这一个作者，大概就是在主前400多年的时候，跟尼西米大概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他特别来写到相关的这些人。结果我们发现到，哎，参巴拉的这一个女婿也出现在那一个铺草的这一个名单的里面，那可以发现就是大概都在同样一个时代的里面。因此我们看看22节的所谓的他们的族长记在册上，注意到记在册上，这里呢也一样的在第23节说记在历史上，他这里只出现这两次，特别强调记在册上的或是记在历史上，是在什么时候呢？就在波斯王大力乌在位的时候。这个波斯王大力乌应该不是第一世，而是有人说第二世。那到底这第二世是什么年代，也是说法不同，但是至少是跟这一个尼西米那个时代是比较类似的。我讲到这里就好，为什么严格去探讨，有的人说这个是在423年到404年，但也有人说他是在404到359，都讲到说这是第二世。可是这个时候说是个年代的话，我们真的不要去深究。他只强调说这个族长利未人族长他的名单在波斯王的时候，直到波斯王的时候，那个是二，那个原本的二，有人把它换成在什么时候，但我把它发现说是直到什么时候比较，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那个时候他还有人记在那里。这个好像第23节说直到以利亚时都用二，表示说这个都是直到什么时候，我认为这样比较好。好了，我讲到这里为止，详细情形我们以后再探讨。从第23节一直到第25节，这里把利未人族长的名单呢，有三个他是赞美神，有六位是守门的，总共有九位。那么跟第八节跟第九节的那个八位名单类似。那么称谢神的跟所门的这些立位的，他的族长的名也很类似，尤其是马他尼。第二十五节说马他尼巴布加，那跟第九节的他们的弟兄巴布加等等，这些都很类似。也就是说他们同样族的人，他们同样一个名单里面的人，都是作为立位的，这些人都作为真正的来做称赞神的这些人。26节，这都是耶沙达的孙子耶稣亚的儿子耶雅金。耶沙达是耶稣亚的父亲，而耶稣亚的儿子耶雅金，这个你的儿子我刚才说过了，不一定是亲生儿子， 最后他谈到的是省长尼西米并祭司文士以斯拉的时候，事实上这是做一个总结。他把被掳的归回的大祭司以及带第二次归国的耶雅金，第三次这一个尼西米，把他这三个的时代做一个总结，表示说以上的这一些就是这个三次归国的这个祭司立位人的名单，大概意思是这样子。那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写这些名单？除了要让我们了解他们在当时所占的分量，整同是就圣殿来讲，必须要这些人在里面服侍，太重要了，太重要了。那我们要回到比较不一样的，在圣殿时代的敬拜，在第二十四节强调一个，就是照着神人大卫的命令，一般一般的称赞、赞美、称赞。注意到神人大卫，他称大卫是神人，他故意的，因为神人这个名单呢，这个名称，摩西被称为神人，摩西是神跟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他这里也把大卫称为神人，这表示一个新时代制度的创立者，都是必须要有神人这样的人才过资格，所以他称大卫为神人。摩西呢，把神启示他的律法颁布解释给以色列民。现在大卫王呢，设立耶路撒冷作为圣殿的中心崇拜地点，他把会幕变成了耶路撒冷，这是新的时代、新制度的开始。利未人就不再搬运会幕，利未人的三个孩子就分别做了守门跟称谢神的事情。因此，赞美神跟守门，守门就是耶路撒冷门，因为耶路撒冷就是固定在那里。也就从一个移动的这一个会幕变成一个固定的圣殿的时候，这不同的时代，那利未人不能没事做啊，他们也是专职人员啊，他们就专职来做称谢赞美的事情。这也跟大卫王有关，因为大卫王从小的时候就会拿琴来赞美神，他在拿琴赞美神，使他在逃亡的时候，他更是很多的诗歌赞美都是诗篇里面有的。一直到他做王之后，他就把这一些利未人，尤其是亚撒、西曼、亚杜顿三个利未人，设立他们的子孙来作为歌唱的这些服事，而歌唱的服事。在第二十七节到三十节，利未人他特别被召聚来，就是要来歌唱称谢，在他们县城里的时候成为非常重要的领导会者，由他们领头来先称谢神，由他们领头来歌唱赞美弹琴，作为这样的诗歌敬拜所达到的一种喜乐的这个地步，就成为尼西米记最大的一个高潮。他们像先知，回顾到当时候第一代君王扫罗的时候，扫母先知叫他去见那些先知班的，他们这些先知班是在那边用诗歌音乐在那边弹奏的，他们有神的灵跟他们同在，透过神的灵他们能够来说预言的这些先知，回顾到一种这种先知的这种唱歌敬拜神的这种体系， 直接跟神来做一个连结的。扫罗王就要做这种的。可惜扫罗王虽然成为先知了，他也能够来说预言了，可是他失败，神又拣选另外一个大卫王作为先知的这个君王来弹琴赞美神，到位甚至到神的旨意。因此他当他设立了这一个圣殿的时候，他崇拜的时候一定是用诗歌敬拜来作为圣殿的主座。因此我们讲这么多，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都是立位的，我们都有负担的是我们对神诗歌敬拜的职分。也只有在你常常在诗歌敬拜的时候，神的灵临到你身上，充满了你。因此使徒保罗他会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哥罗西书的三章第十六节，就会讲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不要被罪所充满。我们应当要诗歌颂词来连歌来赞美神，透过诗歌颂词的连歌来赞美神，你会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你就能够得着神来的那种圣洁的力量，你就能够对付撒旦的引诱和罪恶的攻击。你们就能够在很多很多很为难的时候，很多忧愁很多痛苦当中里面，你在主里面喜乐起来，而亚威的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亚威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这个力量从何而来？这个就是从诗歌赞美的时候而来。因此大卫王他深知道护卫这一个所谓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除了所门人之外，就是诗歌赞美的立位，他们才是真正的神喜悦的祭司呢。祭司是在进入圣殿的里面，在那边祷告求神怜悯，因为人犯罪需要祭司去为他们祷告代求。人犯了罪需要神透过祭司来为我们来祷告来赦免的时候，这不是神的喜悦，这是个补赎的方式。真正神的喜悦是你能够在没有犯罪之前，在遇到困难、遇到逼迫、遇到诱惑的时候，你向诗歌赞美的这些立位人，凭着信心来向神祷告、祷告、赞美，来得胜这个撒旦和罪恶的引诱、死亡的威胁。立位人所做的比例祭司所做的更高干。我再讲一遍，祷告的职分是祈求神赦免的，但是赞美的职分是能够荣耀神的。神人大卫他的这样的一种命令，今天也要流传到现在。所以在第十二章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十二章最后的这个对应词就是四十五节，祭司立位人遵守神所吩咐的，他来歌唱所门人是照着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的命令。四十六节，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日子有歌唱的灵长，并有赞美称谢神的诗歌，然后一直延续到所罗门啊，一直到延续到所谓的尼西米的时代。他为什么这么强调？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他要做这种事情？他尼西米的话，这种事情记下再来，以斯拉把这种事情记下来，就是因为这些人他们的专职侍奉，每日供奉他们，要成为圣殿里面的主桌，要成为圣殿敬拜的里面让人喜乐欢喜高兴让人家赞美最大的一个支撑力量。因此我们亚威圣会，我这回顾里面的这么多年来，当我比较孤单寂寞的时候，神赐给我一个诗歌的恩赐，写下了好多诗歌出来，成为我们今天亚威圣会的诗歌。这绝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些苦难的诗歌所生出来的这些诗歌，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长大成熟的一个度量。这些胆大成熟的度量，透过诗歌敬拜，我们可以深深地体会到神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跟神同行也是这样过来的。 好了，为什么讲啰啰嗦嗦讲这么多？因为我们这个第 B 段二十七节一直到第四十三节，就是以诗歌敬拜为主轴的利未人在做的。好，我们看看第二十七节到三十节。他说耶路撒冷城墙告成的时候，这个城墙告成这个字啊，我们一般说县城里奉献的，不过这个告成这个字原来就是打开的意思。箴言的第二十二章的第六节说，你们要教导你们的孩子，哎，从小就要教导孩子，使他们能够来遵守神，到老也不会偏离。那个教导那个字原来就是开启，他不是用教导，他是用启开，开启，把东西打开了，要让孩子有启发，而不是教导。教导是我们大人的说法，启发是小孩子应当得启发的。今天有很多人，他让孩子去学什么学什么，学了一大堆，可是孩子没有得启发。圣经里面强调是启发，而不是教导。你如何让孩子得到启发，那才是重要的。那这里也是一样的，他是开始启用，有了这个城墙，他就要被启用。那么什么时候启用呢？如果按照第六章那边来讲的话，到这里应该启用大概经过三个月之后了，才开始使用。当然要使用必须要先献给神，所以这里有所谓的献城礼。但是中间里面的三个月呢，从第七章一直到第十一章就记载在内在的改革和布置，一直到现在他才把城墙献出来开始启用。所以有的人在说了，城墙实际上不是很主要点，要点呢就是他们这些内部的所谓的一些设备啦，还有这些人员的改造，有人是这样讲。不过我认为不要偏重，太偏重那边都不好，因为尼希米记就是要回来重建圣城的啊，还有这个城门被毁掉要把它重建啊，在当时候的时代的里面，这个太重要了，这是尼希米记的主轴啊。因为透过这样的城墙的建造，来显出他们的牺牲、他们的奉献、他们的热爱、他们的征战，就是从这个所谓的这个城墙的重建、城门的重建来的。所以他们实际上去参与这样的重建的时候，才有今天所谓的告成礼。你说城墙不重要吗？这个就是主轴，以这个为来表现出他们的信心、爱心。问你怎么看呢？信心、爱心怎么看呢？怎么奉北为圣呢？就从他们去重建神城墙。不要太属灵化，你过于属灵化，那实际上实际现实的这些信心、爱心的实际的表现没有了。他们高兴于他们今天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表现，征战以后的得胜，他们就有一个城墙。他们在那边称谢什么？真的，这称谢神在他们几乎在他们五十二天当中里面的那一种征战啊，那种痛苦。一手拿兵器，一手拿在这一个锄头在那边工作，这是第一章到第六章我们看到的。所以他们必须要在那边奉献，要奉献的人也要有诗歌人，诗歌的人都住在乡村的里面，所以他们就去找那个招，第二十六节招就是去找了，详细的找他们来，每一个人都要找来，当然立位人也很主动的他们来了。就是彼此配合。我们今天说，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很少的人，说实在，我们要去找啊。招这个字很重要，那必须去找，好好的寻找，然后他们才来到，因为他们住在乡下。你不去找他们，叫他们来，他们就待在那里。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知道，今天要把各处的。各处就是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地方， 有他们的村庄。二十九节说，在耶路撒冷四围，他们住在那边，然后呢为自己立了村庄。那从二十八、二十九节这里有五个村庄的名称，大部分都是在耶路撒冷的十公里以内的附近。如果超过十公里，我就不大相信。太远的话，真的是随时要招很难了。哎，你光是一公里，你就走好几分钟，那十公里就是怎么差不多一天、半天就去。所以大概在附近，哦，大概在附近。详细的情况我不讲，哦。不过这里特别有强调，都是加巴或尼陀法，这个都是比较属于一种大部分利未人住的地方，或者是加巴，加巴是利未城。好，好，那二十九节是因为歌唱的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当然也有主要住在耶路撒冷，就是第十一章。那现在是主要是其他的那些利未人。二三十节说，祭司利未人就洁净自己，洁净自己。这个字在创世纪的第三十五章第二节，雅各他要回到伯特利去献祭，他叫他的孩子要自洁。自洁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的偶像除掉，把他们的耳环除掉，这些跟外邦崇拜有关的都除掉，这个都自洁。当然也有其他的，他们身体上的洁净，因为只有洁净的人才可以去侍奉神。他这里洁净以后，他也洁净百姓、城门跟城墙。洁净的方式省略，这不是重点，因为主要点要是那些称谢要来奉献。来，我们再看看第三十一节一直到第三十七节，这里谈到他分两大队，这两大队如果按照起点的话，他应该是从谷门，不是那一个山谷的那个谷，从谷门那边开始出发。谷门大概就是在西边圣城的西边中间那个谷门开始。第一大队里面我稍微念一下，他们说在城向右，向右就是向南边，所以从西边的向南，向右就是等于向南边，来逆时钟方向，逆时钟方向走过墙门，墳墙门就是在南边。然后第三十七节，你看一下三十七节，他们经过全门，全门就是在大概是在东边这边的底下，那么从大卫的台阶一直往上往北，那么在大卫的宫殿以上直到朝东的水门，朝东的水门就是在东边的中间，所以他们是从西边的中间的这一个谷门，然后逆时钟方向来到东边的中间水门。我说他们记载在这里逆时钟方向，这里面从三十二节里面谈到说，他们后头有何沙雅和犹大首领的一半。何沙雅是谁不知道，但大概是一个王子，很有名的人，因为犹大首领的一半跟在他后面，我只能这样讲。至于其他呢，第三十三节他特别有谈到几个人，这个名单这里有以斯拉和耶利米，这是同名的，这个不是圣经上的那个以斯拉，哦，只有文士以斯拉在三十七节那个才是真正我们说的他带领第二次归国的那个才是以斯拉，是同名而已。三十四节也是一样，那么三十五节吹号的祭司，好，这里把特别吹号的祭司是在所有的这个当中里面，他们是负责吹号的。这个我们在追悼节里面有特别讲到，是祭司负责吹号，利未人不能吹号。利未人他们是诗歌、弹琴、赞美。好，这里记载了一个祭司的名 叫做撒加利亚，把他的祖宗七代都写下来。最后他后面他谈到他最大的祖宗就是撒科士亚撒的儿子，这个哦，他把他讲到马他尼，马他尼是谁的儿子，是最后是亚撒的儿子，这个有点重复跟第十一章，因为从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里面有谈到亚撒的子孙，很类似啦，名单很类似，不知道是不是一样，反正就是很奇怪，祭司怎么跟这个马他尼这一个他亚撒连在一起啊？而亚撒明明就是立位的，我不知道这个名单是怎么样来的，但是就是他故意要跟第十一章很类似的把它写在一起，好像祭司立位人他们可以互用。好，这个以后我们也再详细再讨论。好，三十六节特别谈到了就是撒加利亚的他们的弟兄有八名，而这些八名都负责呢拿着神人大卫的乐器来弹奏，祭司也是一个弹奏乐器的。到底这个弟兄是祭司呢还是利未人？如果说撒加利亚的弟兄应该是祭司啦， 我认为是祭司啦，而祭司他们也可以拿大卫的乐器的，不是不能、啊、也可能是利未人，因为名单里面我们话很难去了解到底是利未利未人还是祭司。 我看应该是祭司比较好，应该是撒加利亚是祭司。还有文士以斯拉引导，因为文士以斯拉也是祭司，所以这里应该都是祭司。好，那后半段呢特别谈到的就是他们经过了前门一直到水门。我们再看第三十八节谈到了第二大队，那么应该就是尼西米他参与的另一队，他们顺着先呢顺时钟的方式在城门过了鲁楼，直到宽墙，直到了以华莲古门雨门哈兰叶罗和哈米南人，直到阳门，这个就是逆时钟顺时钟方向往北，那一直走往现在往西，那往东，那一直来到所谓的圣殿，就是护卫门那边站住会合的地方，应该就是在圣神的殿，不过好像没有把完全整周都把它写下来，他只是写的大概在哪里会合，详细地图说实话还没有很真实，不过我们可以了解第一队所走的路线是跟尼西米他第一次归国来探查城墙破败的那个路线相同，从古门出发一直到混墙门一直到全门，那个时候没有他的坐骑不能够走，他就下来牵着驴子走，这一条路线是一样的，但是因为重建完了以后他就可以继续轮过来好好的走。我讲到这里就是说没有重建之前和重建之后，第一队走的是尼西米以前探查的路，第二队走的就是不是他探查的路，但是这时候是尼西米他这次走的路。好，四十一节，第二队的和第一队里面都有强调祭司他们七个人的名单在那边吹号，这七个人的名单祭完以后又有八名的歌唱的人，他们在那边大声歌唱，歌唱都是利未人。四十三节呢我们讲到这里为止，这是他们整个他们在那边歌唱赞美神结束以后，当日他们就在那边献大祭，献祭的事情在第六章他们有讲到他们在那边献祭的这个实际情况，这里忽略要紧的是什么？欢乐。他在这里强调五个字，多跟欢乐有关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欢乐，为什么欢乐？他还写下来，因为神使他们大大的欢乐。 后，这才是重要重点的。他们大大的欢乐是出于神让他们大大欢乐。那神为什么让他们大大欢乐呢？因为他们在这边把献祭献给神。为什么他们今天能够在这个城墙圣殿里面赞美神？因为神使他们同心合意的把神的圣城耶路撒冷破坏了，把它补好了。我们就回悟到新约圣经上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记载，他们使徒跟长老会议，会议的结果就称为谈到雅各说的话，大卫帐幕倒塌的，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使外邦的人也归到主的名下，一同来赞美神。尼西米记事实上就是来告诉我们，今天新约的时代，神的旨意也是一样的，要把破败的把它重建起来。重建起来要干嘛呢？就是大家把荣耀归给神。要如何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就是要有所献祭，另外他们也要透过这种欢歌赞美来表明他们有献上的果子，信心赞美爱心的果子，多重复的来强调这种欢乐。他们特别谈到欢乐的人，连妇人孩童甚至耶路撒冷的欢乐都达到一处，大家都听到，整城里面就听到他们欢歌赞美的声音，就好像得胜一样的事，就好像他们过了红海，他们有在这红海旁边的歌唱的那个摩西亚威是战士的这种歌一样啊，得胜的诗歌。今天我们得胜的诗歌要多唱，因为我们深知到是亚威使我们得胜。好，最后我们看看的就是第四十四节到四十六七节这一段，这一段可以分成 ABBA 啊。 A 段的话，这个谈到了就是他们把那一个库房呢派人管理，这个库房里面是户数有许多房间呢、啊，原来是这样子，然后把十分之一的出所物呢，这个都按照律法规定呢都收起来，他们管这些事情。那么犹太人是因为祭司跟利未人供职就叫欢乐了，他又特别记载在这边欢乐。犹太人的原因是因为有祭司跟利未人，他在这边按照律法规定的去供职，他们就喜乐。他对到了第四十七节，他特别谈到的就是所门跟歌唱的人每日所当得的份，这个份就是跟第四十四节份一样，所以他彼此对照。再来四十五节跟第四十六节也是彼此对照，他这里方说祭司利未人是遵守神所吩咐的，遵守这个字眼来就是投以极大的关注，可以换成看守。而神所吩咐的这个字呢是名词，是看守动词的名词，是神的看守，简单的是这样。祭司利未人是看守住神的看守，并且看守住洁净的礼，这是祭司利未人的职责。而利未人呢，利未人他们的这个职责就是照着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的命令，大卫和他儿子所罗门，他把儿子都所罗门都把他拿出来了，这表示说他们第一代的大卫王以及第二代的所罗门，他们那时候所创造的制度歌唱跟所罗门，他来对照的就是古时在大卫和亚撒的时候有歌唱跟联唱并赞美称颂神的诗歌。好，那这一段的里面 主要点他还是强调他必须要有人来管理库房。这个库房它有两个字合在一起，一个就是珍藏，一个是房子，把宝物珍藏起来，然后放在各个房间的里面。这个宝物里面包括就是举祭，举祭的话一般就是谈到所谓的献平安祭的话，举祭要归给这个祭司亚伦的，出所国也是要归给祭司利未人的，还有十分之一，这三个都是要按照律法归给祭司利未人的。对我们今天来讲，祭司利未人因为有这一些固定的薪俸，他们才可能专职的来侍奉神，这是神所规定的，照律法。另一面他们也按照大卫的所定规的，所以他这里把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大卫所命令，以及什么？以及所罗巴伯和尼西米的时候，这故意的哦，因为四十七节说所罗巴伯跟尼西米的时候，以色列人把他呢当得的归给他，那么等于说所罗巴伯这些归国的这两个，一个是所罗巴伯，一个是尼西米，这两个很重要的省长，把这样的古代的制度重新又恢复过来。因此不要小看四十七节，四十七节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呢，是这两个省长，归国的省长，把律法以及大卫所设立的都再度把它恢复过来。恢复过来呢，就是让立位的歌唱所门的人有当得的份。每日当得的话，它跟第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是一样的，每日供给一定的份。那他们有这些一日的份，他们就可以吃喝没问题。最后十三章第一节，十三章这个第一，这个是谈到他们念摩西的书，然后念到发现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发现里面有，所以摩亚跟亚门人他们永远不可以入会。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们呢在以色列民在旷野走的时候没有去迎接神的选民，第二个他们还叫人呢去咒诅他们，但神却让咒诅变成祝福。好，这些人很可恶，可恶到一个极点，所以神不容许这些人入他的会。为什么他要记这些？因为十三章里面所讲有两种人，就是多比亚以及参巴拉，这两个人都是刚好就是摩亚人跟亚门人，他要做一个伏笔，但是也要做这里的结束，也要强调他们是何等的例行律法里面所说的话，一听了就去做。就像第八章，当那一些众民的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说要留心听律法的话，他们一见到律法写字哦，要遵守这个祝棚节，他们就赶快去做祝棚节的事情，笔法都一样。也就是说，在利以斯拉的时代，那时候众民非常的迫切想要知道律法的事情。再来，在尼西米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也是念生命记的律法，又发现律法，他们就赶快又去遵循律法。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个作为结束？因为就是要告诉我们，以斯拉以及尼西米他们就是尊重律法，让人渴慕律法，让人去明白律法，更要紧就是他们一听见律法就赶快去遵循了。这两个重要时代的人，一个是文士祭司以斯拉，一个就是省长。愿神怜悯我，让我们也这样的渴慕，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模范记在这里，让我们去效法，也造成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一个榜样。愿荣耀归给神。
阿门。